二十三面啊，第四行啊，二十三面第四行，这是第十一愿啊，第十一愿佛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尽须臾间，即生我刹。作我为月智菩萨，不得十愿，不去正觉。那么这一愿里面呢，包括了四十八愿当中的两愿。那么这个两愿呢，就是第十九愿呢，闻名发心啊，第二十愿呢，临终戒瘾。第十九愿是因啊，第二十愿是果啊。那么二十四愿呢，是把四十八愿这两愿合在一起啊。古德告诉我们，是四十八愿的中心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两愿，就是生念必生以及发菩提心啊。所以古德认为这两愿呢，就是本经的宗旨。所谓宗旨啊，就是修行指导最高的原则啊。我们修这个法门应该怎么修呢？就是以这一愿呢发菩提心，以前面一愿呢，始于生念必生啊，显示出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那么这闻名发心，这个我们先看前面这一段啊。闻我名号，这里头啊，着重的在闻啊。这个闻不是我们普通这个听闻啊，普通我们听说阿弥陀佛了，你的心发不起来啊，没听说你心发起来啊。这个闻里面呢，就有思修啊啊，闻思修啊。是一而三，三而一，离不开的啊。我在大概在十几年前啊，在这个中国佛教会是办大专讲座的时候啊。那么曾经有一个学生，好像是复大毕业的一个学生啊，听了两三年的经啊。那个时候我在台北讲经，在大专讲座，他是每一会必到啊，从来不缺席的，很难得啊。那么这一天呢，他就来告诉我啊，他说法师啊，我下一次不来听经了。哎呦，我奇怪，我说你为什么不来了？他说我已经听了啊三四年了啊，我有闻会啊，没有思修啊，我回去要好好的就思了。哦，我懂得了。我说你今天听不听啊？我今天听。我说好，今天听你好好的听的。又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他误会了，他把闻思修分成三个段落 啊，认为什么呢？我这个三四年在那听闻啊，然后我在左东用力用个三四年呢，去思啊，去思维啊，思维好了再去用三四年去修学，大概怎么是这个意思啦？他说没错，是这个意思。好，我说你这个听闻呢，这个三四年来啊，很可惜啊，你只有闻没有会啊，只有闻没有会。实在说呢，你听，你只听一些言语啊，意思啊，你没有能够领悟啊，没能够领悟啊，所以我就很不客气的啊，我是在讲习当中跟大家同学们说啊，我说这种闻耳闻呢、啊。啊，不是新闻的。我说好了，啊，听了三四年了，啊，然后再用三四年呢，去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一阵之后啊，再盲修瞎练，这能成功吗？这不能成功啊，啊，因为。闻思修是菩萨修的、啊、戒定慧是小乘修的，菩萨在这个小乘之上啊，啊，那菩萨也都像你们这样修法，那糟了，那怎么能修得成功呢？啊，所以他不晓得什么叫闻呢？六根接触境界叫闻，用这个词来代表。什么叫思呢？思是明了，一接触啊就明了，所以从接触呢叫它做闻，从明了啊叫它做思，从断惑啊叫它做修。哎，你一明了了，你就不迷了嘛，所以从不迷呢就叫做修慧。啊，从明了这一方面呢，就叫做思慧；从戒除啊，叫闻慧。闻思修是一呀、啊，不是三啊，不能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呐、啊。啊，非要分成三个阶段，那我们人人都可以修啊，何必要等菩萨呢？啊，何必把这个闻思修这是三会呀、啊，在三学之上啊，要提得这么高干嘛了？所以大家了把这个闻思修啊是搞错了，误会了啊，才产生了这么一个现象啊。那么我说明白以后，下了课我再把他找来问他，我说你明天还来不来？他明天还来，还来讲啊。那么此地这个闻就是菩萨闻慧啊，一闻真正明了，所以他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就是听了很久，就是听而不闻，是啊，是，那你这个心发不起来啊。那么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心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一方面从事上说，另一方面从理上说啊。从事上说啊，这个简单的讲法呢就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佛他的本愿呢就是度众生，菩萨学佛没有例外的啊。要把众生呢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啊，一定要叫众生 圆满成佛，这是一切诸佛的本愿啊，要叫众生成佛。那么众生能成得了佛吗？我们读了《无量寿经》之后啊，就明白了，确确实实能成得了佛。啊，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成得了佛呢？那依照《本经》跟《弥陀经》上说，都是一日到七日就成佛了。你看看多简单呢！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在一切法门里面故得称为第一法门，一切经里面称为第一经，它有道理啊。用别的法门去修，先要断这个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这是任何一个法门，大乘小乘都是从这下手的啊。见惑断尽了，从这一天开始算起，要修一万个大劫，才能修到圆教初住菩萨啊。也就是说，四惑断尽了，尘沙断尽了，无明破一品了，一万个大劫啊。然后从初住再修，再往上修，要经过两个阿僧祇劫才到七地菩萨啊。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这个文里面说啊，作恶为月智菩萨，李老师在旁边住了一下，七地以上啊。你看看人家修行，就是修别的法门，那修别的法门，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到这个地位。我们念佛人怎么样呢？你要是真正把这个道理懂得了，方法懂得了，境界知道了，一天到七天呢，你就到这个程度，这一往生就是的啊。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平下生，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跟那个弥陀经里面讲的戒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就是此地讲的阿惟越智啊，这是梵语音译的。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怎样修法呢？这个重要了啊，这么快可以成就啊，那方法如何？所以这方法就很重要了啊。这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后面呢，将来讲到三倍啊，三倍九品，三倍通通要发菩提心，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不发菩提心，你念得再好，不能往生啊，不符合往生的条件啊。往生的条件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大家要牢牢记住这两句话啊。你要是搞错了，那你不能往生，你不能怪怪佛，将来你念了一生不能往生，是佛菩萨不灵，那这个错了啊。佛菩萨是灵感的啊，决定会来接引你的啊。我昨天晚上深夜，美国洛杉矶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啊，吕俊廷居士啊一号往生啊， 这个居士从我们台湾到美国去，在美国已经十年了，啊，在那边做生意，啊，过去生意做的也并不怎么好，啊，最近的一年来生意稍微好一点了，得的是肝炎，大概是急性肝炎，送到医院里三天就走了。走的时候神志不清楚，啊，美国的医院也没有人去助念，啊，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啊，看不出来，人也胖胖的，啊，我每一次到美国他都在机场接我，所以实实在在想不到。参云法师在洛杉矶，他是极力的护持，啊，照顾参云法师，啊，那么他这一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实在讲啊，他念佛念的是很勤，教理不清楚，我在那边讲经，因为他照顾参云法师，啊，没有时间来听经。好像我在洛杉矶，上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只在听过一次。啊，在国外时间很短，我们讲都是讲纲领，不能这样细讲啊。能够从头听到尾啊，是他的福气。教理不明啊，因此这个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啊。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觉，菩提心就是觉心，觉而不迷啊，你要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觉悟生死四大，觉悟啊轮回恐怖啊，你要觉悟这个啊。真正觉悟之后的人，他必然全心全力要求了解佛法的道理。如果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净土的理论不可以不知道，净土的方法不能不透彻啊，净土的境界那知道的越清楚越好啊，我们自己功夫才会得力，我们自己往生才会有把握啊。当然业障哪个人都有，人人都有业障啊，业障啊也一定要消除啊。虽然讲待业往生，诸位要记住，待业是只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要搞清楚啊。如果新业都能待呀，那不得个个人都往生了阿弥陀佛还没发这个愿，啊，等你发愿吧。啊，不能带新业，啊，旧业什么过去已经造了，无可奈何了，都可以带去。啊，所以现在不能再造业了。啊，现在学佛念佛，一面念佛一面造业，这个人不能往生。注意，一定要记清楚啊，这个利害得失啊，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觉悟的人啊。那我们讲这个第一个啊，度众生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如果我们还障碍一个众生啊，轻慢一个众生，这与你的本愿就相违背了 就像胃病了。我发的愿，天天在佛面前，众生无边之愿，十愿断烦，十愿度烦恼无边，十愿断，还天天生烦恼。天天找了一些众生的麻烦。换一句话说，你在佛面前发的这个愿呢，你自己是完完全全跟他背道而驰。法门无量誓愿学，也不肯学。佛道是无上誓愿成，那不必说了，更不用说了。是四句话了，都是妄语。天天在佛菩萨面前打妄语，这怎么能往生呢？这不能往生啊！这是从事上走。我换一句话说，真正有这个心，这是实在讲这个四弘四愿的，就是为了第一愿。我为什么要断烦恼？我为了要度众生。我有烦恼，我怎么能度得了他？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还能度人吗？断烦恼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品德了。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学问的，品学兼优啊，这才能够度众生。是为度众生而学法门的，是为度众生而断烦恼的。如果为自己，断不断的无所谓了嘛，反自己的事情，现在我为别人啊，就好像是你要发心将来做个老师要去教学生，那么你自己对于品德学问呢，一定要加紧修养，否则的话你将来怎么能教得了学生呢？所以当个教员的修养品德砥砺学问，为什么？为学生呢？为教学啊。学佛的同学都应该要抱这个心佛是天人师范，天人师范为什么要成佛道呢？佛道实在话实在讲呢，就是品学达到了基础，这叫成佛。如果品学不能达到基础，我们度众生还有限那个品德跟我们一样的，我们度不了他。品学比我们好的，当然我们更度不了他所以一定品学要达到基础，基础就成佛。成了佛了，你能够度等觉菩萨不成佛，等觉菩萨度不了他所以成了佛之后才是名副其实的普度众生，才普度所以你晓得四愿实际上就是一愿的，为了完成这一愿呢，所以后面才有三愿。那我们不是以一个清净平等大慈悲心对待众生，你的菩提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问什么叫菩提心我简单地告诉你，就是平等清净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这就叫做菩提心。这个你好懂了这从事上说你要把它做到，你要做不到，你要再勤快，你夜晚都不睡觉，你一念到天亮你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自私自利你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相违背那种念佛就是古人所谓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我们一定的要以清净平等慈悲待人接物修行，这是我们修行的方针是我们修行的纲领如果我们心不清净，用一句阿弥陀佛恢复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心不平等，这个不平等心念头才起来，一句阿弥陀佛恢复到平等 这才管用啊。那么从理上讲呢，这个就比较要深一层了啊。但是如果你理上要透彻，你的菩提心坚实，不会退转啊。为什么呢？理通达了。什么理呢？设法界一真庄严呢、唯心所现呢、自己心里头现的，为识所变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万法一如啊，这是理啊。观经里面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理啊。知道我跟一切众生呢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体，这种关系多亲密呀！啊，好像我们十个指头啊，这边五个指头跟这边一体呀、这个关系密切啊。所以成佛道之后啊，佛的慈悲叫什么慈悲？叫无缘大慈。缘就是条件，没有条件的同体大悲，与一切众生同体啊，一切众生同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现之物啊。所以这个慈悲才是真正的清净，真正的平等啊，不含任何条件在里面啊。最好当然是理事都能够透彻啊，我们这个菩提现在真正发出来了，所以发出来了就这个显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显示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之间啊，一片真诚啊，清净平等，大慈大悲啊，这是真心的显露啊，真心就是菩提心啊。底下这一句，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修诸功德呢，是说发心之后的大行啊。这个大行，行就是行为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啊，我们的看法啊，以及我们的言语行动啊，都是从大菩提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这就跟诸佛菩萨实在讲没什么两样啊。啊，虽然我们那个惑没断啊，你想想看。你那个烦恼还会起现行吗？不会起现行啊。为什么不会起现行呢？因为你觉嘛。烦恼起现行都是迷而不觉啊。啊，觉悟的人虽然有烦恼，不起现行啊，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观念啊，他的这个行为啊，通通是从清净平等慈悲心里面呢生出来，所以这个就叫功德啊，叫修诸功德啊。这个诸是多的意思啊，那归纳起来呢，就是身口意三业 啊，修这个三业的功德。奉行六度啊，这是度他，帮助别人。啊，六度帮助别人，而成就自己，哎，这个是妙不可言。啊，帮助别人成就自己，啊，自利利他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布施，啊，我们以财布施，以财物帮助别人，啊，自己成就的是什么呢？成就自己这个福报啊，永远没有欠缺。啊，因为财布施是因呐，果报是得财富。啊，你的财富永远不会缺乏。啊，所以帮助别人成就了自己。啊，发布施，啊，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啊，无论是佛法或者是世间法，别人不会，我们热心地教导他。这是发布施啊，那么他们都会了啊。我自己得什么呢？得智慧增长啊，无量无边的智慧从哪来的？发布施得来的啊。无为布施是别人心里面有不安，我们能够安慰他啊，我们能够保护他啊，使他得到安稳，这一类是无为，叫他心里没有恐怖，没有畏惧啊。我们自己所得到的健康长寿啊，你想想看，财富你要不要？聪明智慧你要不要？健康长寿你要不要？你都想要，都想要啊！你要修三种布施啊！你不肯修三种布施，你得不到啊！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呢，他这个理呀，他想通了，他明白了，他肯干了。世间人呢，听了佛说的话，哎，佛说的没错啊，可是听了之后啊，还打了很多问号。我要通通都布施掉了，那明天没饭吃怎么办呢？啊，谁来照顾我？啊，实在讲，你是没有真正肯布施。你真正布施掉的时候，就是明天天人来供养你。你不相信吗？那什么法子？啊，你看看唐朝道宣律师在世的时候，啊，他每天吃这个饭的时候，天人送来，天人送来供养他。啊，你有这样的大德了，天人恭敬呢。我们人间不知道你，你的德行天人知道啊。哎，人间没有人供养，天人供养你啊。啊，决定没有缺乏的。啊，如果真的一切都供养啊，明天没吃没有饭吃，饿死了，好，那十方祝福都打了妄语了，都打妄语了，都破了戒了。再有呢，那些护法神呢，通通都要撤职查办了。问题的结论是我们自己不相信呢。你相信你就有福了，你不相信嘛？啊，这个信佛不容易啊！啊，你们还是相信现实，我要多赚一点钱，我将来生活才有保障。啊。 实际上你多赚，赚的再多，你的生活也没有保障。啊，佛说，财为五家之有啊，不是你的。哎，这个五家第一个，大火会烧掉你啊。第二个大水呀，会把你淹掉啊！啊，第三个盗贼，你有财富，他的目标都向着你。啊，他会偷你的，会抢你的呀。第四个是败家子，你这个没有办法，跟师傅，你是盗贼，我有方法预防。你要生了个败家子，你就糟了，跟师傅。这个贼到你家里来了，会把你搞得家破人亡。啊，你有亿万财产，他到外面就赌博，一晚上就输光了，是你的吗？啊，第三个叫官府，啊，现在民主稍微好一点，在从前的制度，抄家了，犯了罪抄家，整个你的财产，官府没收了。财为五家之有，不是你自己的。啊，你自己真正会修啊，那就是你自己的，永远你享受不尽的。啊，所以你要会修。啊，所以不这个六度啊，看的是度别人，实际上是度自己。啊，利益别人呢，真正就是利益自己。啊，持戒，持戒是属于无微不至。啊，自己成就定慧，戒为定慧的基础。啊，同时呢，对别人是无微不至。为什么呢？他是个持戒的人。啊，我们凡夫嘛，这个言语行为总有不谨慎的时候，会得罪人。但是他持戒，我得罪他不怕。为什么呢？他没有报复心，他不会嫌弃我，啊，他是个持戒的人，啊，所以人家呢心里就安的，啊，比如纵然有财富，哎，那他被他看到了，他是持戒的人，他不会偷我的，我心里也得了安稳了，啊，没有恐惧了。所以持戒对众生呢是无微不至，啊，对自己是戒定的基础。啊，第三呢是忍辱，啊，忍辱实在讲就是耐心，啊，实在讲无论事出世间法，你要想成就，你要有耐心，没有耐心怎么会学得成功呢？啊，古人亲近一个老师，啊，你去看这个高僧传，啊，看看这个大藏经里面这许多语录，啊，古人呢亲近一个善知识啊，至少都是十年以上啊，不离开老师吧，跟他学，二三十年呢，很平常的事情。现在人呢，没有耐心。你要叫他来学，他问你要学多久，你说要学三年，他不来了，三年太长了。他没有耐心。啊，他那个耐心多久呢？最好一两个月，三个月他都不耐烦了，都觉得太长了。你说他能学到什么？学不成功了。事出世间法了，都要很大的耐心去学习。啊，忍辱里面有三种。啊，第一个，啊，人为的这些灾难，我们要能够承受，啊，不要去计较。 啊，别人对我们的侮辱啊、毁谤啊、打骂，我们都能忍受。啊，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业报啊。啊，他为什么这样待我？他为什么不用这个同样的态度去对别人？过去式的冤业，冤冤相报嘛。啊，报完了就好了嘛。啊，如果这个在这个相报的时候，你要不肯接受，你再生嗔恚心，再生报复心，好了，那这个冤冤相报一次比一次厉害啊，一次比一次惨烈啊！诸位要是念这个《安思全书》，你看那个文昌帝君阴之文，前面讲了他17世啊，做这个四大夫的时候，你看他这个那个因果报应啊，非常非常的可怕啊！觉悟的人呢，晓得啊，人家对待我是我受的灾难，我过去就是这样对人，今天他这样对待我不过分，我能够忍受下来啊！我没有报复的心理，我们这个结就解开了。那以后就没有了，债还清了嘛。啊，欠钱要还钱嘛，欠命要还命嘛，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所以的人为的这个灾难要忍受。第二个呢，天灾。天灾是共业，那就是天然的灾害。也要忍受啊，与一切众生有这个共业。第三个是修法啊，修法就是我们现在讲求学，无论是世间与出世间的学问，要很有耐心去学习啊，长时间的去学习啊，你才能有所成就啊。没有恒心，没有耐心，学什么都学不成功啊！要讲求效率，要讲进度啊！如果不讲求效率，不讲求进度，这个日子一天一天就混下去了啊！时间拖久了，在世间人常讲变成老油条了啊！他什么都不在乎啊！结果到最后一事无成。啊，那个世间法一事无成还好啊，啊，你这个苦也只清苦一辈子啊。如果在出世间法里面啊，你出了家了，你在那里学法一事无成呢，好，这个麻烦大了啊。佛门里有说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啊，披毛戴脚环。这个事情问题大了，这个十方供养啊，你将来通通要还债，绝对没有白吃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十方啊，信众来供养是想在你这种福田培福的啊。你要真正往生了，那你是福田；你要还是六道轮回啊，你不是福田。不是福田种在正上，那就你变成你负债了，你生生世世要还债啊！所以你出家要不好好的修行，要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是惨了啊！比世间人的时候啊，差远了啊！换一句话说，决定堕三途啊！三途出来之后，决定要偿债。没有幸免的，出家容易， 啊，出家叫什么事情不要做了，不要去再做淫生事业，接受大众供养啊。目的在哪呢？大家对你一个期望，希望你成佛。你成不了佛，你怎么能对得起大众啊？所以出家人这一碗饭最难吃的啊，外面讨饭，讨饭是人家给你的，对你没有希望，不会说哎呦你将来要怎么样报答我的，没有，没有这个心吗？没有这个念头吗？啊，那是完全布施，无条件布施给你的吧，你接受就算了嘛。啊，出家人不一样啊，人家这个才供养你顶礼啊，给供养你的人，希望你成佛他沾光啊。哎，你成不了佛他沾，没有光沾的话，那以后可麻烦大了。啊，所以这碗饭很不好吃。